好，又是一个开篇的广告。那么大家听到这期节目的时候呢，我们好朋友三言一年一次的这个暑期Seven Type School 呢已经结束了。那么大家不要着急，我们这次呢还有中文的 Type School。那中文 Type School 的时间呢是一个月之后啊，定在了8月16号到8月24号。那课程的设计呢也是非常丰富多彩的。我们有中国字体设计行业老中青三代字体设计师们齐聚一堂，还有字体研究者与探索者的独家内容分享。那本次课程另外还邀请到了重磅嘉宾啊，在中国和全球广泛使用的字体行楷的繁体部分的书写者，也就是著名的书法家王寿颠老师来到我们的课堂，来开设书法的工作坊。那具体的详情呢，请关注三言的公众号与小红书。而我们 The Type 的会员呢，在整个课程开始之前，也就是8月16号之前呢，一直都是可以持续的享受早鸟价的。整个工作坊的工作名额有限，想参加的那就赶紧报名吧。用听觉方式扯视觉艺术，如果您可以脑洞打开，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The Type 旗下全球首家用华语制作的字体排印主题播客节目自弹自唱。我们的字是文字的字，关于文字的畅谈，而不是弹唱。我们的播客开播快要十年了，隔周二定期播出，从来没有跳过一次票。我是你们正在感冒中的主播汶川西畔东营居 Eric。虽然在荔枝 FM、 网易云音乐还有小宇宙 Spotify、 YouTube 等等这些平台上面呢都能收听到我们节目，但还是强烈的推荐大家使用泛用型的播客客户端来收听我们的自弹自唱。毕竟我们是一档独立的播客，而不依赖于任何家平台。那我们的这个节目时间是比较长的，也支持这个章节的跳转功能。比如如果您觉得我现在说的这个片头比较长呢，那就可以直接用这个功能直接跳掉。各种泛用型的播客客户端都支持这个功能，比如苹果系统自带的播客那个 APP 就可以，但不过好像这个小宇宙还不支持。我们主站的地址呢是 thetype.com， 欢迎与我们交流与反馈，推荐使用邮件的形式。我们节目的联络地址是 podcast@thetype.com， podcast 的拼写呢是 podcast，The Type 的拼写呢是 THETYPE。 还是那句话，如果您喜欢自弹自唱呢，也欢迎加入我们 The Type 的会员计划。因为我们这个播客只有声音没有图像，但是如果您加入我们 The Type 会员呢，每个月可以收到我们精心制作的会员通讯，里面呢有我们这个播客的扩展阅读，这样呢您就可以一边听播客一边看我们通讯里面的图文。那有关会员的详情呢，请登录我们的网站 thetype.com/members、请注意是一个复数的 S。那会员的费用呢是每个月的4英镑啊，相当于39块钱人民币吧，给我们主播一杯咖啡的价格。年付会员呢还有2个月的优惠。进入7月份以后呢，我们现在呢也开始组建我们的会员群。如果大家加入我们会员之后呢，我们会有后台的小伙伴呢会发链接给大家进入我们这个会员的专享群。里面呢有我们很多会员朋友可以互相讨论关于字体排印的有趣的东西。您现在收听的呢是我们常规节目的第260期，而且大家听到这个这期节目的时候呢，也应该是7月中旬了吧。其实在6月底呢苹果中国做了一个专业，也就是苹果播客20年。对于苹果来讲的话，就是 podcast 这个词就是他们造出来的啊，就是当 iPod 碰到广播的 broadcast， 造出了这个播客 podcast 这个词。那么苹果播客20年的中国 App Store 的网站里面呢，他们有中国播客声音印记这样一个专栏，然后里面呢非常荣幸的我们自弹自唱节目呢也开播10周年了吧。可能在华语播客圈的话呢算是比较长的一个老节目了，因此呢我们也非常荣幸自弹自唱呢能被苹果中国选入中国播客声音印记。我们马上9月份呢就10周年了，我相信呢自弹自唱这个节目和这个名字呢会被更多人记住。 好的，那我们这期节目呢还是继续2025年 ATAP High， 也就是国际字体大会哥本哈根年会的系列采访。那么这次呢我们请到呢是汉仪的两位设计师，我们就闲话不多说了，赶快把这个采访的内容切进来。我们下面有请我们的嘉宾，那么还是按照老习惯请嘉宾做一下自我介绍。谁先来？
我先来吧。大家好，我是来自汉仪字库的中文字体设计师陶一红。我在公司主要负责的工作内容呢是以定制字体业务为相关的设计统筹指导，包括主要的一些执行工作内容。
好啊，欢迎陶一红，这应该是第一次来参加自弹自唱的录音对吧？
对的，我已经作为10年老粉但是是第一次正式的跟大家去做对应的设计的一些分享。
从粉丝到嘉宾，欢迎。
对，记得还我们在哥本哈根的时候还聊到 TIB 十周年的时候，我们在照片上在互相找各自的这个位置。
对啊。
对，
好啊，欢迎陶一红。然后另外一位嘉宾，
大家好，我是同样来自汉仪字库的西文字体设计师张轩。我的工作其实和陶一红有很大重合，只是唯一不同就是我是做西文的。当然很多人是以夜玫瑰这个花名认识我的。
哇，好久没有听到张轩这么认真的自我介绍了。
因为 ATAP 专辑嘛，所以这次我觉得主角应该是陶一红。我是捧哏，姓张名轩，驴编。
好，那你今天多捧一点啊。当然了，非常欢迎张轩，我们的老朋友啊，已经数不清是第几次来参加自弹自唱的录音了。也非常高兴呢能在哥本哈根遇见你两位。因为就是在去哥本哈根之前看到那个日程表嘛。然后才发现说，诶，我们这次汉仪居然做了一个那个工作坊，我觉得应该是比较少见的吧。我觉得一开始呢还得想一想，到时候呢让那个陶一红来介绍一下这到底这个工作坊是什么。不过呢在具体展开话题之前呢，我觉得应该还是要再多问一下的一些问题，因为毕竟陶一红呢是第一次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啊，可能我们的听众呢还不太了解他。刚才你也稍微做自我介绍对吧，你现在主要是在字体定制组是吗？
对的对的，因为现在我们很大的一块业务都是围绕定制字体业务去展开的，包括我和张轩基本上我们的精力工作的精力大概有 70% 到 80% 会围绕在定制字体业务这样的一个赛道上。那其实像我之前也其实从事过我们公司像传统弊端的自己字体产品的一个研发设计，包括可能我们其他业务像偏 C 端的偏个性化字体的，我都有在这个不同的业务上去做过尝试，也去做过工作。那五年来我就主要是围绕定制字体业务这一块在进行开展。那其实像我从事过之前像阿里巴巴普惠体，包括像小米华为他们的系统字体，当然在华为鸿蒙的系统字体当中，我和 Eric 我们也在项目当中有这个共同合作的这样的一些经历。你也作为当时，
哎呀，这个可以说吗？
可以啊，当时发布的时候你也是作为那个项目的设计顾问在那个名单上的，这不是都已经公布了吗？
对，没有，你们写了我的名字，然后那边没有写我的名字，那时候因为签了好多保密协议，我都不知道哪些是能说哪些不能说。
可以说可以说，这个没问题的。对对，所以其实像早期的一些定制更多偏向一些大厂，包括手机厂商，但是到了现在我们也更多专注于除了中文字体以外的像小语种，包括一些西文出海的这样的一些需求。那其实张轩他们西文组在这个阶段就承担起了很多的职责，包括设计的一些要求。所以其实刚刚张轩也讲到这个最近的一些工作可能也会有很多的一些困难需要我们一起去面对。对，大概就是这个我的一些设计的介绍吧，或者我的工作的相关的介绍。
我跟张轩认识是很长时间的，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那时候他刚回来的时候进汉仪是2014年嘛，所以那时候，哎呦天哪，咱们都认识十几年了。但是我第一次进陶一红呢，我当时最大的印象就是你是陈龙老师的学生是吗？
对对，是的。其实我进汉仪是2015年。比张轩晚了一年，那其实也差不多时间。
哇，十年老员工了，你也是。
对，我也是老员工了。我来到汉仪的其实这个契机啊也比较巧合，因为我当时是陈龙老师的学生嘛。我们汉仪正好找到那个陈龙老师，希望能有校企合作，关于这个毕业设计能更多去 这个拓展到字体设计相关的一些毕业设计。因为陈文老师本身跟汉译也有很深入的合作，包括他的新人文颂啊，还有这个其他的一些字体之星等等这样的一些关系。那我就跟着陈文老师在做毕业设计的时候，就主要去探索关于字体设计相关的这样的一个课题。那之后我就顺理成章吧，就在选择工作的时候，我本身对字体设计也挺感兴趣的。那同时我之前也有一些学书法的一些背景和经历在，那我就自然而然的来到了汉译字库，然后一做就是10年。那当然我其实进入到汉译字库呢，我们的总部是在北京，但我其实是在这个上海的分部分公司开始我的这个职业生涯。对。
所以你平时是居住在上海是吧？
对，其实我就是base 在上海，偶尔去出差到北京，可能一些北京我们开例会啊、年会啊，或者说我们有北京的一些客户在北京驻扎的时候，那我特地会去北京去做一些汇报或者说交流。对，但我常年还是以在上海为主。
对哈，下次可以对啊，回上海的时候咱们还可以做个饭局之类的。
是。
你的毕设是那款像柳叶一样的笔画的那款字吗？
其实不能叫说像柳叶吧，可以简单介绍一下我那个当时的课题，也比较早了啊。当时是找到陈文老师的一个契机是在于我们当时的选题是基于手机端聊天的字体而去开展的一个字体设计相关，它可能并不像偏向于我们现在的印刷，或者说偏向于我们这些广告相关的。当时就是手机系统字体包括手机聊天字体的兴起，作为黑体是占主导的，包括还有一些个性化字体都相对的鱼龙混杂。那我们希望能够有一个既能够适合大家去阅读的，同时呢又不像黑体这么的中性，这么的冰冷，那就提出了这样的一个课题，有没有更好的适应于现在当时可能 iPhone 4吧，当时那样的一个手机屏显的状态，同时也能够有一个很好表现情感的一款字体。所以就是围绕这样的一个课题，我去做了比较多的实验，去研究了当时黑体的平方也还没有，当时应该用的是华文的那款黑体，然后包括还有市面上很多比较 Q 版的字啊，比较书写感的字，它都不是针对屏幕有做过特殊的一些设计考量的，那在显示效果上都会或多或少有一些欠缺。所以基于这样的一个点，我就去创作了当时属于一款我们自己的，就是有设计情感又符合屏幕显示的一款就是聊天类的字体。可能有点久远了，我突然一下子也很难具体的去回忆起当时的一些设计细节。
对，但我觉得那个时代对于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奇妙的时代，因为那时候安卓手机很火嘛，但是那时候屏幕的分辨率其实又不太够，但是就是当时大家对于手机的需求是一个个性化换字，这个和当时其实主流的什么 legibility 啊或者是 readability 那些就是黑体字那些研究就是几乎是背道而驰的。就是那是一个很有趣的时代，就大家几乎只要个性然后不要易任性。但是我觉得就是陶一红他那款字，他实际上是国内比较汹涌的个性化的需求下，他把那往回拉了拉，就是他在个性和实读性上面有就是达到一个平衡，所以当时还挺有意思。
对，我觉得更多可能还是因为我们的陈勇老师对我的指导和他的一些建议吧，因为陈勇老师毕竟他还是一个在日本留学过，也是相对比较严谨，这个对于字体有一些高要求的人，所以他并不是放任的说啊，你去做一款很有个性的，哎呀，很好玩的这样的一个字，他还是基于我们实际的一个应用场景，字体作为信息载体本身的一个这个重要的场景来去考虑到，我们字首先要看得懂，这个认得明白，其次才是去展现情感的这样一步一步的过程。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我的设计的一些启蒙吧，字体的启蒙也是受这个陈文老师的很大的影响的。
当然我觉得这么多年手机的审美渐渐就是尤其字体审美也在渐渐的变化，在那个时代很有可能就是销量最好的很有可能是细行楷或者家书这种非常细的但是又非常有手写感的这种特别奇怪的字，当时我就不明白为什么这个东西会在手机商城卖这么火，但是现在就是大家你会见到大家渐渐开始就是挑剔哪一家的黑体好，或者说我喜欢哪一家黑体这点，我喜欢哪一家黑体那点，或者诸如此类的。十年就是一个很长的时间，很多东西都会变。
对，不同场景用的字是不一样的。
但是哎，你至少十年你也要有些长进嘛，对吧？毕竟我做了这么多科普啊，大家也需要有一些进步啊，对吧？你至少标题字和正文字，对吧？大家的需求是不一样的，你这个就分别你要知道嘛，对吧？大家也知道嘛，像我和陈龙老师最早一开始从2014年翻译小林章的那几本书嘛，一开始一起合作，然后后来陈龙老师他做的那个新人文颂也用在了我们第一版的那个新闻排版那本书里面嘛，对吧？
是的是的是的，包括当时还有齐黑嘛，那时候齐黑还没有发布，对吧？也在那个书当中作为这种测试的样本在那里不断的使用。
对的，那所以那时候是新书新字体，那时候把陈龙老师排版给排的特别的辛苦，因为你换了一个版本，那个排版就崩掉了，又重换。
我不知道这个可不可以说，其实当时我在做我的毕设的时候，我对这个字体的定位，当时选题的定位还是有一些困惑。那其实陈龙老师这本那个新闻字体的书还没发布的时候，他把他的制作的一些 PDF 的稿件也首提前给我看了看，就是诶，那个从新闻设计的角度会选哪些字体，会有些参照性，让我在中文当中也去作为一个借鉴。对，当时是这样。
对呀，挺好的，就是有这样的机会，有人碰上这样的老师，然后对吧？
对，我对，确实不容易。
你万万没有想到之后你就做黑体做了五年。
准确的也不能说做黑体吧，围绕手机字体在不断的去进行深入。
是的呀。好吧，那就是陶一红嘛。那毕竟我们今天的话题呢是 ATypeI， 那么所以我就想问一下，你通过什么机缘知道 ATypeI 的？
通过什么机缘？那第一点就是我刚来到公司的时候，当时我们其实就有应该每年都是有去参加对应的一些 ATypeI 的会议的。我就会知道，哦，原来我们字体也有类似这种国际这个比较权威的大家可以聚在一起的这样的一个会议，那不仅只是讨论汉字中文，还有各个国家的语言，包括很多跟平面设计、跟排版设计、跟包装设计紧密相关的这样字体作为更加重要元素、重要载体的这样的一个会议。那后面其实我也知道像张轩应该也陆续去了好几次，对吧？之前有在日本的，前年是在法国的，去年是应该是在澳洲的吧。对，我们应该也都陆续。
澳洲我没去，那次我没去。
澳洲我们公司都没去。第一个它比较远，第二个当时这个也考虑到一些经费，包括我们自己公司大家的。
那时候比较忙。
最近几年工作确实都比较忙，都比较忙。对，其实在法国那届本来我也要去的，对，但是因为我正好突然有一个类似的项目，突然很着急，所以这个综合考虑以后我最后还是没去，但是现在其实想想还是有一点后悔的，所有的工作百忙之中都是可以抽空完成的，有这样的一些机会一定得抓住，多去对吧交流交流，多去看看这个大家在当今一起在讨论的是什么，更加关注的是什么。对，所以我这次其实去来到这个哥本哈根，我自己觉得收获还是比较大的。
对啊，这个还是要有这个因缘的嘛，对吧？就是那肯定是有进了这一行，然后知道这个行业的这样的一个会议嘛。那所以你第一次参加 ATypeI 是什么时候？就这次吗？
对，这次是我正式的第一次到现场，并且有这个类似像工作坊这样的具体的内容去开展，是第一次。
不过之前是疫情之类的，就是
疫情在线上的时候，我是有去听的，有去听过的。对，但这个应该不属于正式的，我们讲到的是到了现场去参加的
线下的会。对
对，线下的会的感受还是完全不一样的。
詹轩第一次参加线下的会是什么时候？
2016年的华沙。
哦，华沙你去了是吧？
对，然后那次正好是科编字体第一次
正式发布嘛。对，
所以到现在就是科编字体也发行到十年了，所以当时有多激动，现在就有多尴尬。就是现在可编字体本身它处于一个不上不下的这么一种状态。我觉得很难说经过十年它是一个成功的商业格式。这就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就是因为大家现在都知道嘛，说我们有一个新的叫可编字体，可是大家对啊，这种想一想，这它在华沙发布的时候都已经是九年前的事情了。然后呢，我们现在好像说啊 ，OpenType 特性，其实 OpenType 这个字体格式都已经20多年了，对吧？可是现在哎，好像就是文字，就是关于字体方面，你觉得好像它发展的挺快的。 因为它毕竟还是计算机软件的这样一个东西，但是呢好像它发展其实也挺慢的，比你想象的要慢，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挺有意思的。嗯，好，那我们再拉回来。那么这次呢陶一红呢第一次参加线下的哥本哈根的我们这场ATIPI， 然后呢并没有发表演讲，而是做了一个工作坊，这还是挺有意思的。就是这个当时是你们是公司内部会是有开会讨论要怎么做吗，还是怎么样，就是你怎么会突然想要做一个工作坊呢？
如果从这个实话来讲，其实并不是我想要做个工作坊，因为我们应该是对应的一个赞助商嘛，应该是有一个机会是可以让我们举办一个工作坊。
嗯，
然后呢，我们这次去的人数也比较有限，我还有大方，包括池总。如果从我们官方的团队去的话，那大方其实不太适合做类似的工作坊，他的工作坊可能更加偏向于平面设计相关的，那就把这个课题给到了我。其实在给到我这个课题的时候，也附带了告诉我应该做哪一些工作坊。他可能刚开始给到我的一些课题选题是第一个类似多文种匹配的叫做工作坊，第二个呢可能带有中国传统的类似有书法相关的课题的工作坊，因为这个毕竟关系到是我去实际的执行和实际的操作嘛，我想了想，我觉得这两个可能都不太合适。因为我的考量第一个是在于工作坊应该是相对要轻松一些，毕竟是在所有会议的第一天，要轻松一些，要有一定的小小的成果，而且是在这个三个小时当中我们得把这个氛围或者说把这个成果能最后去呈现出来。那像中西文匹配这种比较严肃的或者说比较头疼的课题，在这种相对轻松的工作坊当中，我就觉得不太合适。那其次呢，这个多文种的匹配本身也不是我最擅长的，可能张轩或者说其他的西文设计师会相对比较擅长一点。那而且我还看到就是类似的这种课题，可能方正在之前的 ATIPI 的活动上也有类似的展开。那我想还是能够选择一个更加具有我自己所擅长或者说有一些特色的这样的一个选题。那最后我选到叫做中国美术字。第一个，中国美术字呢本身它就是一个比较图形化的一个字体设计的一个品类。那还有就是美术字呢它本身就是受西方的这样的一个设计风格的影响的。同时它还有很多历史的这样的这个留存的案例啊，图片海报啊，包括包装啊等等，能更好的通过图片快速的展现给所有我们这种非母语的设计师，能够让他们快速的去感受到这种设计的风格和当时的一些设计的情调。我觉得这个都是很有利于来开展这个工作坊的一个话题。那还有一点就是美术字其实它有很多的一些书写方式都是用平头笔来完成的，那毛笔和平头笔显而易见，对于这个西方的一些设计师来讲，平头笔他们能够更加擅长去操作，所以我会觉得中国美术字就是一个比较好的契机，能够去满足到让大家在一个轻松的话题和氛围下，其次三个小时我们能学有所成，并且能有一定的展示成果，让大家去满足到我们这样的一个小小的工作坊的这样的一个对应的成果和内容吧。这是我就是在选题的时候的一个考量。
观众朋友们可能听到这里也都知道了，就是因为我们汉仪呢也是这次 ATIPI 的一个赞助商嘛，对吧？所以赞助商呢就有很多福利，那么包括呢就是你们有个摊儿，对吧？你们摆摊儿这个事情我们到后面可以再说。然后呢
是的
然后这次的你们的福利里面，就是我们每一位与会人员都会有一个那个福利包嘛，里面有好多各种官方的东西，然后你们是帽子是吗？
是的，我们赞助的是帽子。每一个在这个 goodie bag 里面的福利包里面，这个帽子它其实上面就印有我们汉仪字库这样的一个小 logo。 对的，
对，所以我到了哥本哈根去，然后拿到了一个印有汉仪字库的帽子。
不过这帽子还是挺好看的。
对，所以呢，这也是我们这个赞助商的福利嘛。那当然了，另外呢，就是因为我们大会呢是有工作坊，是有演讲的。那么因为是赞助商，所以呢，赞助商呢是有这样的演讲的名额的。
对，是的。
因为像我们这样的是独立设计师的话，我们要获得一个演讲的机会的话，我们是要必须要去报名嘛，然后投稿，然后他们要选。 这次大家也看到了，要想演讲的人很多，这他好像是有200多个报名，结果最后呢是挑出了80多个，并不是说你想去就能去 的啊。但是呢，你在大厂里面，然后大厂是赞助商的话，那你自然而然的会有这样的机会啊，所以这是一个也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
是的，我这也是公司给我们的对应的一些福利吧。像今年演讲，我们公司演讲的部分是我们张弛迟总。应该之后你也会采访他，然后
对
我继续还是再讲一下我工作坊的一个内容，因为刚刚讲的是一个对应的选题嘛，我们为什么选择了中国美术字这样的一个话题。我们具体的这个工作坊的内容其实是分为了3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会给大家介绍什么是中国美术字，那除了它基本的这个美术字的一些历史包括一些概念外呢，我就是主要是用图片和案例给我们在场的设计师有更直观的一个感受，就像我刚刚讲到，像包装啊，海报啊，包括当时的一些门店的招牌，有很多对应的一些照片，包括物件，包括一些书的内容，在这些场景，在这些包装当中，其实除了中文，也会时不时穿插着这个英文的设计。那我也在想，这些英文的设计也能够给这些设计师，更快更准确的去关联上我们中文的这种风格的呼应和认知。对，所以第一部分主要是我对中国美术字的一个快速的讲解和用图示给大家快速了解这些字体的一个风格的方式。然后第二个部分呢，我采用的是临摹美术字的一个方式。那我给大家其实是带了这个平头笔包括中国的墨水，让大家能够我选择了一些风花雪月类似这样的一些字，那他们的汉字笔画呢是相对少一些的，不是那么多的，还有就是这个偏向于象形文字造型的，让大家看到这个汉字也能快速理解月亮的月可能本身就有一个月亮的造型，那大家在书写这个字的时候也能快速的或者带有兴趣的去尝试，更容易入门也更容易出效果。然后第三个部分就是偏创作类型的，我是以丹麦2个汉字给大家带来创作的命题，就是我们刚刚练习了对应的临摹了美术字的风格以后，包括我给了很多照片图示的风格学习之后，那对于丹麦2个汉字你能够进行怎么样的美术字的创作。那其实这个还是我刚开始在命这个题的时候我自己还会犯嘀咕，就是说这个话题会不会太难了，对于一个非母语者直接写丹麦2个字，他们能不能写得出来，第二对于这种风格迁移的再创作他们到底有多少的把握，这个是我其实刚开始是比较担心的，当然这个后面的结果等会儿会说，其实完全不需要这样的担心。那我选择丹麦其实也是有2个原因，最简单就是我们这次 ATAPI 是在丹麦举行嘛，这2个字大家一眼就能够知道，也给大家产生或者说做好的这个创作的内容也会给大家能够作为一个纪念品。第二个就是丹麦这2个字它其实涵盖的汉字的笔画类型也是比较丰富的，像横竖撇捺包括勾包括点，其实就类似永字八法它其实都涵盖了最主要的笔画。对，包括它丹麦2个字的结构有比较密的这个麦字，也有比较松的这个单字，对吧？其实我觉得诶，这2个字还是挺有特色，本来我可能刚开始会选哥本哈根，但我一想哎呀，第一这4个字也有点难度啊，还是回到丹麦2个字吧。对，所以我的这个工作坊的内容其实可能跟其他的一些演讲者的出发点不太一样，更多还是通过实践让大家能够在这3个小时当中去找到自己的乐趣，以及能够留存下这个自己这3个小时的一个记忆和这个成果。
我个人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在去之前我看那个日程表，然后发现你们那个英文的名字叫 Modern Retro Type Chinese 美术字 Design
数字
对，这个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对吧？因为虽然我们在讲我们到时候是带老对啊，你是以向老外来讲解这个汉字的这种美术字嘛，对吧？你这个英文的这个沟通的这个翻译的问题，对吧？
确实，因为我觉得最难的一点还是如何用英文的方式将我们汉字的文化包括美术字的内容比较这个简洁的比较直接的让大家去领悟到。那本身可能我在英语这方面就不是那么强，所以我就转变了策略，希望能用更多的图片让大家去感受到 这个本身字体的一些风格。因为我还考虑到的一点就是，我们在场的其实不像是以前比如说面对学生的工作坊，在场的都是专业的字体设计师、平面设计师，包括还有一些海报类似书籍的设计师。那大家本身对于风格的提取，对于图片包括字体的这种理解、结构的理解，其实是特别强的。尤其是在我后面这个他们在做创作的时候，我都是比较吃惊的，真的特别特别的惊喜吧，我可以这么说。
那好啊，那你这个工作坊是多长时间来着？
3个小时。
三个小时是吧？然后那天有多少学员？
那天应该是7、8个左右，其实人也不是很多，7、8个。
那天是有一个日本的设计师是对吧？
对的，对的。
然后其他都是欧美的，所以当然，因为这个事情对于日本人来讲呢，因为日本人他会汉字嘛，所以大家不在同条起跑线上。其实大家就是做的感觉如何，可以大家说一下。
对，你正好刚刚也讲到我们的日本设计师。其实我还是有点这个叫什么遗憾或者惭愧吧，因为我在这个分享我们这一块内容的时候，第一部分是我要介绍美术字嘛，那因为我考虑到本身这个非母语的设计师对于汉字、对于中国的文化本身就有一些隔阂，我讲的很深的话其实可能并不代表着就一定是好事，所以我用图片也好，用其他的方式也好，相对来讲我讲的这部分所占用的时间大概半个小时，在三个小时里也就是1/6，它的比例不是很高。但是因为在场有一名日本的设计师，其实如果对他来讲，我觉得像我这一部分的分享可能就是比较的浅显了，或者说我也不一定能够想象到他是否能有对应的一些收获，所以我感觉这有点遗憾，也是我考虑的不是很周全的一个点。但是在书写的部分，在临摹包括创作的部分，能明显的感受到东方人和西方人在书写同样的丹麦两个字，它的设计的逻辑和创作的模式还是有比较大或者说截然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切入点的。那日本的设计友人其实就跟我们传统做字体设计是基本上是一样的，他能够去提取对应的风格，他因为他认识什么是横、什么是撇、什么是捺，对吧？他能够去对应起来，所以他能快速的将丹麦两个字的风格进行创作。同样的，他还能够很好的把控好对于字面、对于粗细、对于所谓我们理解的这个布白、中宫等等这些理解汉字设计才会知道的这些设计名词的这样的一些要素，他都能控制的比较的好，因为我们是一个纯手写的这个项目，而且也没有尺子，他都能控制得很好。同样的，他在完成了丹麦两个字之后，因为他的这个创作的能力是比别人更强，他还书写了哥本哈根四个字，所以他其实是做了6个字的一个创作，他的能力是很强的。
对呀、啊，挺有意思的。然后张轩，其实那天你也在是吧？
对，我在。但是一方面就是我上午参加的是一个那个丹麦的活字的 archive 的一个，他们有一个 guide tour， 他们会带你去那个丹麦的那个图书馆去看一下他们以前的一些东西，所以那就是我下午也赶回来呢，然后就稍微有点迟，然后再加上我觉得美术字这个东西其实在我们国家的各个时代都是和政治强关联的，就是不管它是在抗战时期它有它的作用，然后它在我们新中国建国之后，然后那些什么为工农兵设计时候也有它所代表的那个时代意义，所以我是觉得我的一些想法其实不是特别适合去当课程讲，因为它带有我非常强烈的个人观点。然后所以我后来到的时候呢，就是我其实是以一个和其他学员闲聊的说 If you wanna know more 那我们可以来聊聊，然后可以跟你说说我的一些想法，然后我在那儿巴巴乱说。然后我也看到那边有一个日本设计师，我心想啊，那这大概是哪边的平面设计师吧，然后我就跟他说啊，这个你做的时候你要注意点这个，然后说这个东西，因为我以为他是平面设计师，你们可以就可能这么比较夸张的处理，但是呢就是说如果你要 size 更小的话，你可能需要考虑一些别的东西啊，说啊，你知道小冢明朝吧，小冢明朝吧，然后知道知道吗知道吗，然后我再叭叭叭一通乱说，说完之后人家说啊，说特别感谢，然后交换一下名片，一看是今年还是去年 TDC 的大奖获得者舟山贵士福田亚麻桑，我心想我在这叭叭什么呢？哎，天哪！
对， 因为他是那个联名假名的那个设计者嘛，那个就周濂那个假名的，对
对，
就他凭那套作品拿奖拿到手软，就是
是我在这跟人爸爸，哎，我爸爸啥的，哎，真是
丢人了吧？
对啊，我一看
人家很礼貌的，
对啊，我一看，嗯。那你还需要我爸爸吗？天
哪，人家就是英文没你好嘛。
爸爸完别人才送了你本这个本册子呀，对吧？
对，我就拿那本书看好你行吗？我拿它当传家宝。
既然有人聊到舟山了，我也顺便说一下吧。就舟山特别好笑，就是在去哥本哈根的前个礼拜，就刚好是日本字体排印协会他们搞那，他们因为他们也有那个搞年鉴嘛，嗯，然后呢，他们，然后呢，舟山也是他们这个年鉴里面也是一个大奖啊，然后他就所以呢，我也去参加了那个就他们颁奖仪式啊，什么什么什么的，然后舟山就噔噔噔跑过来说 ：“Eric 呀，我活了30多年，我要第一次出国了。”我说：“啊，是吗？啊，然后我第一次出国，我就要去哥本哈根了。”我说：“啊，是吗？”
嗯，对，
就你知道吧？日本人他们一般来讲就是觉得在日本都特别安逸，都不想出去的，但是呢，突然觉得好像还是要还是要出去跟大家交流交流，所以呢突然想到，就人生第一次出国就去丹麦，然后呢就来哥本哈根，然后呢就来参加这个 A-Type I 这样如此烧脑的活动。我觉得他也是不容易。对
啊，我上次在当时听那 Eric 讲，他是也要准备可能明后年是否要投稿来参加这个作为演讲者，
对
吧？对，
所以呢我们那时候就说嘛，既然如果你想的话，对吧，那你是得要来先来看看嘛，对吧， A-Type I 到底什么样子，然后大家到底讲什么东西，然后你混个人，对啊，脸熟嘛，对吧，然后到时候你至少要来当观众，你先参加了，认真听
体验
一下，然后再来，就是这样会比较容易一些，要不然的话你一开始什么都不知道，然后突然就来讲的话，可能要准备的话也会更难一点，所以呢他就决定说这次想过来参加，这是他个人一个想法，就是很扎实的一个日本人要预先做好准备的，就是很认真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嘛。
另外就是陶彦恒选的这个题目美术字嘛，当时我还在想，我就看陶彦恒选完这个题目，然后我就看，因为我跟陶彦恒是从不同的地方出发去哥本哈根，我是从深圳，陶彦恒从上海。我心想，那我后脚，我好像比他们出发要迟一点。我说他们已经出发了，那他们还要带公司的物料。我在心想，我是不是应该带一些美术资料给他去呢？然后我就看到我的书柜里两本书，就是两本都是周勃老师的，一本《字体摩登》，一本是叫什么《中国现代文字设计图史》。他这两本书其实内容有很多重合，但是《字体摩登》的书的版式更大一些。那不管怎么样，就是这两本书都很厚，然后我掂量一下，我就算了，我就不想在国际航班再烧了这个东西。那个，
其实我也是想带的，但是我实在东西拿不下了。
对，真的很重，这两本。
我带了15支平头笔，带了一大瓶墨水，还有很多彩色卡纸呢。
对，就是那个纸是 Canson paper， 还挺好的，就是康颂。
对。
对，这次你们挑的那个纸挺好的，我觉得
是的，因为我们就想讲的，写一定得有一定的收藏或者说成果，
是的，
那从拍照也好，或者从自己给自己留一个纪念，
对，
不是说只有走一个过场，所以我在这个纸啊，包括墨水，包括等等，还是希望大家能有一个比较好的体验，所以我就把这个买了以后，但是我明明我记得我选的是 A3 的纸，怎么最后买来的是 A4 的纸，有点可惜，不然可以写得更大一点。但是因为那支笔呢，它的这个头又是比较粗的，所以我又很担心，哎呀，一个比较粗的笔要在 A4 的纸上去写，可能会难为一点大家。
嗯，
不过这都是我多余的担心，在场的都是很专业的这个设计师，不管从字体本身的造型，还是有类似做海报的，他把这个字体结合这个卡纸作为一个海报来进行创作，都特别好，真的特别好。其实我都想把他们的作品，如果他们不要，我想带回来我来收藏。
嗯，
真的真的特别好。
话说回来，就是因为当然因为你平时自己也是主要自己的工作是做字嘛，但是你有这种就是辅导啊和这教学的经验吗？
辅导和教学不能作为一个很重要的工作，但是呢会比如说参与到一些学校，之前跟华东理工，包括像我们自己陈文老师等等，会有一些类似我们课程的合作， 那我就会作为字体设计课程的特邀老师，然后给他们就是持续的最久就是持续做了八节课吧，就是一个学期的课程。当然现在不会有这么长的八节课，而是比如说在最后的两三节课作为收尾或者中间部分参与他们的一个点评以及可能设计的一些指导，或者说在他们开字体设计课之前，他们华东理工的学生会来到我们上海的公司给他们做类似的 workshop 的一些分享，这个公司背景的分享，我们定制字体案例的分享，包括他们字体的一些前期的准备的一些沟通交流等等，会以这样的一个方式展开。
所以这样就很好嘛，对吧？因为大家要知道啊，就是你会做一件事情和你要会教一件事情，这是完全两个不一样的事情啊。当老师如何教，这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活动。而且呢，像这次的话，你又针对外国人，又需要在有限的时间啊来讲这些东西，其实这都是有各种各样的，都是很难的。当然了，也可以听出来，咱们这次陶英华是做了蛮多的准备啊，无论是从这种材料啊和选择上面都是还是花了一份心思的。那你自我感觉怎么样？觉得这次如果从无论是从你自己是效果来讲，还是整体的这个内容来说，
如果满分是十分，我可能也就及格吧，六分左右。因为我觉得本身还有很多地方做得不到位的，就像我讲刚刚说到的，没有考虑到除了像欧美的一些设计师，还有这个亚洲的设计师，像日本的，那我对这些考虑的不太周到的话，那我这个分享的内容是否对他也带来收获，我就不确定。那还有就是我觉得在这个人数上或者说大家的体验上，我也不是很确定大家能否有一个比较这个满意的收获，但是在最后看到他们呈现出来的字体的效果上，我觉得我可以给自己再加一分。就是因为我觉得成果还是超出我的预期的。或者说大家看到最后大家在拍照这个所洋溢的笑容的时候，我觉得我们今天三个小时并没有让大家所浪费，因为我也知道很多人也是不远这个万里或者说千里从其他的城市国家来到哥本哈根，有选择性的，对吧，来参加类似工作坊或者说去参加类似的讲座。如果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比较遗憾的结果，那我自己可能也会有一些小愧疚吧。所以在这个点上我提醒自己，或者说以后类似有这样的演讲或者这样的工作坊，我应该尽可能的准备的更充分一点，即使在当下有一些新的变化，我有可以调整和这个预留的 Plan B 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替换的一个这个方式吧。对，这样我觉得可能更充足一点。
当然了，这个所有教学都会有这样的问题嘛，你没有办法挑学生，而且学员肯定是有水平参差不齐的，对吧？这个你又要照顾到日本设计师，又要照顾到欧美设计师，这可能本来就是一个不可能的事情，这个没有办法啊。然后呢，咱们只能，对吧？多准备，然后呢，尽量把这个效果做得好一些。那我觉得这最后看大家就是玩得很开心，这点是最重要的嘛，
是
吧？
是的，对的。
我是觉得可以分再打高一点，因为我觉得陶艺红可能并没有意识到，就是在欧美国家，尤其是在北欧，这些文具有多贵。首先他带了很多工具，而且对有一部分对于欧美人来说是很新鲜的工具，就比如我们的那个软笔，然后那个纸，那个 Canson paper， 其实很多就是如果写西文书法的人会非常熟悉这个纸，因为就是说它本来应该是水彩纸。但是问题是它的那个颗粒其实又没有那种便宜水彩纸那么大，然后它又不阴，然后它又有各种很多的那个颜色的可以选择，所以它最后如果你够一定程度了，然后你想去出作品的话，大家很多人都会去选择这个就康颂这个纸。然后这个东西虽然我觉得在国内的那个美术用品商店来说它也很贵，但是我觉得陶艺红绝对想不到这个东西在北欧是什么价，所以我觉得在这些人的眼里，我们这是下了血本。
对，你这些事情你不能跟北欧的物价比啊。
对，但是我觉得陶艺红他把这些东西 从国内扛过去，那足够加两分。
关键是我还把这个东西最后没有用完的都无偿的送给了大家，让大家能够回去继续练习，包括那个中国的墨水，
对，
也分享给了一位这个设计师。
那当然了，你还扛回去，人家运费都不够。
所以笑容我觉得有一定百分比来自于这个。不过我想我有一个题外话，就是我当时想了想，就是没有带那个书嘛。然后最近就是我们组的刘晓宇，他参与了就是中央美院他给的一个大概叫什么 AI 时代什么什么开源型字体人才，反正就是有这么一个
培训计划，
他们也不收钱，然后他们请了就是各个地方的就是相当有名的老师，大咖老师，然后来给大家讲课，然后这样的一个就是公开的这么一个培养计划嘛。然后里面就有周博老师，然后周博老师真的拖了一个箱子，然后里面是各种就是美术字当时的那些一些老书啊，然后那些原件，就觉得哎，就可能我们在教学这件事情还是觉悟不太够。
不过对于学生来讲的话哈，能看原件是一个非常好的体验，你知道吗？
嗯，对
对，但我们还是很想看原件的。嗯，尤其是对啊，有真正的老书啊，怎么能翻起来的感觉，就因为他们平时也看不见嘛，对吧？
嗯，
不是，如果不是这个机会的话，虽然我们有，对啊，准备会很难，但是呢，我觉得有时候，就在一些这样的落地的活动里面带一些原件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做法啊。像我自己演讲的话，我也带原件去的呀，就是我特地给带了一本那个小学一年级语文课本去嘛，就是对于他们来讲，就他们肯定是没有，如果不是这样的特殊的机会，他们肯定是看不到的。那这样的话我觉得就是有必要去带这些原件，
但是纸真的很重啊。
是的呀，
主要是太远了，我们这次去。
嗯，对，
应该您是汉爷第一次在 ATY 做工作坊吧？
应该是，我觉得应该是，因为我们之前都没有这样的案例。对对对，我还特地去查了很多之前 ATY 的类似工作坊，他们会做些哪些内容，我也得学习参考一下。
对对对，因为像说实话，就是方正以前做过嘛。
是的是的，
但是呢汉仪从来是没有做过的，这样的话我觉得你们也有要必要也要需要做。当然了，以后呢要怎么做这个做法内容之类的，我们都可以慢慢学习啊。有一次作为公司来讲是一个历史性的突破，但是呢这样的话可以以后继续慢慢提高。你也不要第一次就做得太好，搞到后面太难超越。
我们没有想着一定要超越别人或者怎么样，就是做到自己心满意足，开心了，不，没有太多遗憾就可以了。
对，这点很重要。
对，
好啊，那当然了，因为在 ATY 嘛，所以呢肯定是要有很多演讲。你们俩大概各自聊一聊自己印象深刻的演讲，比如说推荐两三个之类的。夜玫瑰先来说吧。
啊，天哪，让我开始嘛。天哪，我要推荐的可不是一两个。
那你可以多说一些啊。因为我实话说之前就想讲的，我还有一些公司的一些展览展台这样的一些活动在，可能参加的并不是很多。你先讲吧，没事的，多讲讲多分享一些。
因为首先夜玫瑰这次是自费去的是吧？
对，我们是赞助商嘛，所以公司有的门票，所以公司赞助了我那个去 ATY 的门票，那也挺贵的。
门票是也很贵，对，没错。
对，但是反正我去哥本哈根，我也不是只参加这个会嘛，我还去了看了什么管风琴教堂 ,OK。非线性广场，嗯，所以嘛，
顺带加旅游了是吧？
对，然后首先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说，因为就是 ATY 一直保持的就是说大概就是欧洲一次，然后非欧洲一次这种轮换。然后一旦到欧洲的话，它多多少少会反映出欧洲现在的一些想法吧。所以就是我觉得好像是在18年那次是在Antwerp, 那次 Antwerp。当时他做了一个是就是从普通的 sans serif 然后变成那个 Gaelic, 就是爱尔兰那种字体风格。他说 Stop thinking we are European.
啊，对的，这是他们的一个反省。
对，我觉得当时就是大家对于就是当然我们也知道就是说前前后后有一些脱欧啊，或者是英国脱欧不然那些事情嘛，我觉得多少反映了当时他们就是在18年那个时间点的一些想法。然后呢这次我们去，所以我们当然会看到乌克兰的一些东西。他第一天他就安排了一个，就是有一个是大概是讲就是叫什么 systematic to parametric, 然后他大概是讲就是乌克兰字体设计的一些特征，然后怎么把这些特征提炼出来，然后就是说我们可以把这些然后应用到就是现代的字体设计或者什么，怎么去更好的继承这些东西。虽然就是说他整个那个演讲其实并没有就是说像以前那样就是非常明确，就最后哎我要点题，我要来个 stop thinking we are European 这样的道理，但是就是你看那个 他那个 PPT 做的一半蓝一半黄，就是他们国旗的颜色。然后当他们去展示一些文物，说 OK， 就你看这是我们非常早的一个 manuscript， 然后他啪，然后他下面一个动画，他会放一个指针上去，然后说啊，现在这个文物在俄战区，我们拿不回来。就是他有些暗戳戳的，然后去说这么一个事情。
嗯，
然后另外一个呢，叫基辅的地铁字体。
对这个项目，
他实际上如果关注这个俄乌议题的话，或者说你不关注都不行，反正已经打了好几年了嘛。就是乌克兰那边，就是他们管自己叫什么脱俄罗斯化，或者说其实本质上是一种脱苏联化嘛。我觉得在苏联时期，反正我觉得加盟国多多少少都吃过一些苦头，然后所以现在乌克兰他有这种倾向嘛。但是我觉得去演讲这个人，他是一个相对比较中间的一个，他显然是觉得就是说你为了脱苏联化，或者是说去俄化，然后去把这些以前就是地铁什么老的这种，就你现在觉得他看起来像苏联风格这些字都拆掉，他觉得是个挺可惜的事情。所以他去搜集了这些东西，他就拍了照，然后他就找了图纸，然后他把这些东西再现，然后把这些东西开源。所以他显然是觉得这些保存这些东西是有价值的。但是一方面呢，他就作为一个乌克兰人，我觉得他也不能就无视就是自己的国家现在在战争的这个状况。然后所以呢，他说 OK， 我们这个开源项目上你可以给他捐款，然后我们这个捐款我也会全额捐到前线去支持我们的国家。但是这件事情就特别让人哭笑不得，因为字体行业并不是一个赚钱的行业，所以就是说字体行业，而且你是一个开源项目，然后你还就是这种完全募捐型的，然后你很有可能你募到的钱然后连一个弹夹都买不起。但不管怎么样，就是这两个项目就让人觉得非常的惋惜。就一个设计师角度，他们讲的都是设计遗产，我们都觉得都很有价值，但是为什么就是人类一定会走到这一步呢？就觉得很对啊，就是你为什么要走到这么拧巴的这么一步呢？哎，但不管怎么样，就是我觉得这至少就是印证了，就是说每年欧洲的 A 台派，大家一定会多多少少反映出现在欧洲人的一些想法。我觉得还是，你觉得这种观察点还是挺有趣的
啊。对，这个我觉得也就是像夜玫瑰这样，你参加了多年的 A 台派的之后呢，才会有的感想，所以我觉得非常好。另外一点呢，就是说，无论字体行业怎么样，但是呢，你多多少少的还是会受到这个世界政局的影响。比如说，下届 A 台派要分成两个地方，然后对，像这种事情，对吧？那当然，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不同的看法啊。A台派有他们的说法，但是毕竟，对吧？我们虽然可能到最后说啊，每当要打仗的时候，艺术家是最没有用的，但是啊，我们作为比如说字体界，应该要有字体界的发出的声音，对吧？我们能在我们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做我们做的事情，对吧？当然了，那另外一个方面来讲的话，字体界依然在这个多样化的世界里，我们一直都在说要去英语中心化，去欧洲文字化之类，这些东西，对吧？包括这像今年有这么多的华语地区的参加者来做这个事，所有这些变化我们都是可以看到的。
然后这次 A 台派就是有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就是我中途看到那个 Cousin Demar 的设计师Anutin， 他们的老板了，我就问了他一些就是那个泰文设计的人，但是就是他看到我们就很高兴，然后他觉得今年有很多来自中国的面孔，然后他就觉得说，他说以前说 A Type I is a meeting too white，
对啊，大家都会说这个事情嘛。
对，就是当然就是说，今天是有一个 keynote， 有一个叫 Kelly Anderson 还是叫哪一个，就是他做了一个叫Types in Motion 还是叫什么 Alphabet in Motion 的这么一个 pop up book， 就是纸质的那种活动书的那个玩意儿。那个项目就是我们吐槽，这就是可能是这一届就是最 white 的项目。就他实际上是把就是字体的历史，然后去做成一个 pop up book， 然后去给小朋友，然后但是问题是为什么小朋友要去了解这个东西呢？就好像就是市场上那个非常有名的那个书，就是说teaching babies C 加加teaching Python to babies， 反正就是。就这种书我们就觉得特别 white， 所以我也买了两本，等我有了小孩我就拿这个折磨他。但我觉得 Anutin 他说的有道理，就是他觉得这个会以前太 white 嘛，太白了，然后但是今年就是他觉得中国人很多，然后就是 you show them something， 就他觉得中国人太给力了，就尤其是因为 中国的演讲者实在太多，以至于就是他觉得就是说整个亚洲可能设计师都会觉得很受鼓舞，我觉得还挺有趣的，觉得他会那么开心。
我倒没和Anutin谈这个事情，因为我二月份在那个泰国的贝茨就刚碰到他嘛。
嗯，
对对，我们已经见过一面，而且当然了，泰国的 BITS 这个字体大会本身，因为它就是在曼谷，就是在亚洲啊，所以呢，当然本来亚洲面孔很多，然后呢是欧洲人来亚洲嘛，对吧？所以呢，这个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啊。而在哥本哈根的话，那就完全就是我们亚洲人就客场嘛，对吧？然后你们自己聊聊这个事情也，原来他也是有这样的想法的啊，挺有意思。
而且就是我觉得这次，尤其是中国的演讲者，就是他的那个就演讲的跨度或者说覆盖面其实是非常非常广的，就是有那种非常
人工智能有技术的有设计的，
对，然后他有这种非常窄的，比如说 Cody 他讲的他去做了藏文的物媒体，就是他有一个自己非常明确的这么一个就是技术路线规划，然后而且呢就是他像我们说就是说还有那个来自藏区的一些反馈，就是还好像有一个公众号叫什么藏文字体什么赏析，然后当时
藏文字体测评局的微信公众号，
然后还关注那个号，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然后我也马上加了，然后发现里面全是藏文，看不懂。
是，就但是你就发现就是说，其实这是一个好事情，就是说以前我知道就是说希腊有那个叫 Greek Font Society， 我觉得其实是跟 TIP 差不多同时期的。对啊，就是我觉得这个实际上就是 Greek 和当时 TIB 就是国内就是尤其是关注中西文排版的这么一个在各个语言下的就是 typography 的爱好者小群体，我觉得这个实际上就是作为一个亚文化爱好者，就是我觉得这种小的 community 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就是它可以把很多就是非常零散在互联网上的一些信息，甚至通过一些线下的一些手段让人呢、让信息都汇聚到一起，我觉得这就很好的。所以这个藏文字体测绘局它就意味着就是说那我们现在就是可以明确在就是公共网络上，然后看到就是藏族同胞开始明确表达他们对字体的一些偏好，然后他们有这种小的就是社群，然后就意味着我们可以接触他们，然后我们可以得到第一手的反馈也好啊，偏好也好，反正就是这实际上对于自己厂商是一件特别特别好的事情。就他有这种非常小的，然后他也有就是印行，然后做那个印行，当然就是他多少承接了他上次的演讲的一些话题嘛。但是他其实他这次的提出一个观点嘛，就是说那很有可能就是说，如果说 AI 模型它对于文字的处理越来越好，你以后甚至可以用非常简便的指令就可以生成就是带有文字的这种banner 也好，然后海报也好，如果这种东西它可以生成了，那它可能就多多少少给字体厂商敲了一个警钟，它很有可能是一种颠覆以前商业模式的一个模型。但或者说这个东西它其实在字体行业这件事情就是一直在发生，你以前的东西再好，活字再好，然后照牌也好，都会有更加便宜更加高效的这个东西出现。但是我们非常就是遗憾的发现，就是以前所有的公司它都会路径依赖，它就会跟着上一个技术一起死掉，就是能够跨过就是两到三个技术世代然后还能存活的公司简直太少了。
对啊，但是要提醒一点，就是说字体行业从来不怕技术变革，因为字体行业一直都在变革，字体行业已经走过了这么多历史变革，所以下一次哪怕是 AI 字体行业其实也会努力的去面对的。
对，更主要是面对基于这样的一些技术，我们能有一些什么新的字体的风格也好，它的载体也好，我觉得这个确实是还是在我们面临很多客户的时候也在思考这个事情。
当然，印行它本身是做 AI 的嘛，所以它从它的角度来看，反看字体行业，其实这个角度很蛮重要的。
对，就是，但是我觉得，对于作为一个字体行业，就是就觉得就是说，内地字体公司其实或者说整个东亚字体公司，它的动作其实都是偏慢的。我们使用订阅制推进也很慢，然后我们在面对 AI， 就是说，如果说印行说的这个商业模式是未来的，至少我觉得，在作图这方面它至少会吃掉现在很大一半壁江山，就是作图的很大一部分的那个商业模式就会被替代掉。那如果说现在字体行业它在做路径依赖，然后它在抱着说 OK， 就是我们的字体是特别精巧的，然后特别特别完美的，然后但是我觉得这也挡不住便宜的洪流啊。但实际上字体行业就是永远都是这个样子的。那在 Monotype 之前，就是那你想想看 Monotype 干掉了多少公司，那整个 ATF 都可以被 被 Monotype 干掉，就等于说是活字行业的最后一块版图应该被 Monotype 吃掉之后，那 Monotype 就是他自己也跨越了排版机到照排，然后到现在这个数码字体的这个行业，就是你也不能说 Monotype 他的所有的尝试就成功了， Monotype 也搞过什么 NFT 什么诸此类那些特别奇怪的东西， Helvetica NFT 就是但是怎么说呢，我觉得大家总是要就是去直面一些新东西，有些生意可能就是它终会走到一个尽头的，你要想着就是我们的遗产怎么继承到下一步。历史上不是有一段时期就是我们把就是用一些现成的字体然后我给你打印成 sticker， 实体的 sticker， 那个东西叫什么我忘记了。
打印成 sticker， 贴纸。
对，贴纸。就是它的字体的字体产品呢有一段时间的它的那个产品形态就是贴纸嘛，就是
不是那种干转印的热转印的 letter set 那种还是真正的用纸贴的那种贴小贴纸。
真的贴纸。真的贴纸，因为就是那个时候海报是你要就是把那个文字剪下来贴嘛，所以它干脆生产那个贴纸然后让你贴。对，是有那么一段产品时期，当然就是说实体时代永远会受很多限制，那现在其实我们就是拥有了数码 sticker， 这个东西更便宜更好用。
嗯，
那也许甚至就是说我都不要手动贴，我只要跟 AI 模型说一句帮我把它贴在这儿，对吧？
是的呀，嗯，你画个海报的话几个字是足够的呀。
对，就是在这点上，你传统字体厂商真是你的整个 library 真的是毫无优势。对，就是我觉得这种就是说不，这次的那个很多演讲真的还都挺有意义的，就是它既对行业有意义，然后它甚至也对一些小的一些领域有意义，我觉得都挺好的。
对呀，嗯，我们就是华语演讲者这次的内容的范围都是都很广，嗯，我这次自弹自唱的这个访问系列要做的这么多，就是因为我觉得大家说的都很好，然后我觉得都没办法剪，所以大家都来吧。
对，就是我还想推荐几个我个人比较喜欢的，一个是那个就是非常前面有一个人讲的，就是叫什么 Eginhard Danish Typographic Pioneer， 实际上他是带我们去看那个。就是 Danish，
对啊，就 Matthias 吧，就是那位丹麦的研究者。
对 ，Matthias，
对 Matthias， 嗯，
对，他实际上是带我们去看 archive 的，然后他等于说是把，就是那个 guide tour， 他会跟我们讲更多的东西。然后因为演讲只有20分钟，所以他等于是把他研究的众多就是丹麦的设计师当中，他挑了一个然后来讲。就他的确总结了，就是说丹麦的typography 一些非常有趣的就是一些关注点，就是作为东道主来说就是也的确很吸引人嘛，所以很建议大家去看看。还有一个有趣的项目叫 variable wood type， 它根本就不是 variable type， 但是它实际上是 wood type， 然后它有一个非常非常奇怪的思路，但是就是我觉得从很早以前的时候就是 Eric Spiegelman， 对，他就不怎么玩就是 digital typography 了，他不是有一阵子从某一个时间段开始他就开始去搞他的 letterpress， 他管这个东西叫 get your hand dirty。
对啊，
所以我觉得看了就是这个 variable wood type 这个项目的话，你大概能理解就是 Eric Spiegelman 去这么选择的原因，因为他的确就是实体的就是木活字，他有就实体有实体的乐趣。
对，
并不是单纯说 Eric Spiegelman 老了他想退休了。
对
对，这两个项目就是我会推荐一下。另外就是我觉得我感受到了 ATypeX 官方的一些奇奇怪怪的恶意，他把很多那个就是字体的就开发工具的这些东西，他会把同一类的东西安排在一个比较相近的 session。
嗯，对啊，这个本来就是分组嘛，技术类的，然后呢什么教育类的，他是总是想撮合一下。嗯，
对，然后他就把好几个 proof tool然后都放到一起，看起来好像这种多多少少感觉这几个工具都会有相互之间有一些竞争关系。
嗯，
就是看起来就特别的，然后甚至之后还会有问题说你要开源吗，然后说不，我还不想开源，然后我还想试试看然后收费什么，反正就会有一些气氛微妙的这些对话。
嗯，
但我作为就是汉仪这边新闻的设计师，然后我最有印象深刻的是那个叫 TypoFix 的项目，它实际上就是等于说现在字体里边的那个 localization rules 其实完全不够用。就如果大家了解的话，实际上就是根据你比如说网页上，它会事先给就网页上，如果网页设计师他写了语言和文字 tag 之后，如果你的字体也做了相应的特性的话，那它就会根据当地的一些偏好然后让字体做出一些动作。 但是实际上这是远远不够的，甚就是整个欧陆的话，就是大家有，虽然说大家可能用的标点符号都差不多，可能都是这种蝌蚪引号，都是这种逗号，都是这种句号，但是大家使用的习惯千差万别。你基本可能换一个地方，然后你换一套就是正字法，然后它或者是那种排版规则，然后它完全就变了。所以
引号就是重灾区嘛，各种各样的引号，各种各样的形状。
对，引号是一个特别重灾区。对，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看一下就是 Wiki 上对于 quotation mark 的这个词条，然后看看底下有多少种不同地区的不同用法，你会非常震惊的。但是它演示的时候，它实际上是作为一个 InDesign 的插件，也就是说我去选了这个语言，然后我去整个去跑一遍这个文本，然后我会自动帮你完成替换，然后还不伤及它的 plain text， 它会保留它的 plain text， 然后它作为这样的一个东西。当然他说他会寻求其他公司的支持，就是不止 Adobe 的，他还希望去找到 Microsoft 的，找到 Google 的支持。那也就意味着就是很有可能就是当然也有 Apple 了，就是也许我们之后不管是在 Pages 上还是在 Words 里边，就是也许我们都可以用上这个类似的插件。如果说我们在推出就是 local 特性做的比较好的，甚至就是我们现在做西文的产品，我们会做一个，就是汉仪这边有一个做法，就是会我们觉得 local 特性不是特别好调用，所以我们会在某些时候把 local 特性拆出来，然后拆到 SS 这种比较好调用的特性里边去。这样的话，即使你没有办法去控制那些 language tag 的话，你也可以就是让它做出符合当地语言偏好的动作。如果再加上这些插件的话，就意味着就是说我们国家的这些出海贸易的人，就是哪怕你完全不懂对方的排版，就是说你只要拿到文本，你可以有很多工具，有字体，然后有这种排版插件，然后可以让你完成符合当地人喜好的这种排版。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对于我们还是很有价值的，所以我印象比较深。
这个演讲呢是由是捷克人吧，是吧，菲利普布拉捷克和 Radek Sindum 这两位演讲者啊，他们介绍他们这个产品叫 TypeFix，所谓的欧洲语言的字体排印的一个就校对工具吧。然后他们现在声称是支持24个就是正式的欧盟语言嘛。但是要支持各种各样语言，而且他其实还在征求大家的意见，对吧，我们要加什么样的语言，以及各个语言的各个校对以及他们这个编辑规范。那因为大家每个语言是不一样的嘛。哪怕是同样的英语，就是美国英语和英国英语他们的那个习惯也是不一样的嘛。这个其实语言和地区是一个很复杂的这样一个关系。
当然最好笑的是我在听完这个演讲之后，然后我还看到他们，然后一帮就是这些欧洲的这些设计师和工程师聚在一起嘴臭美国工程师。他们说，哎呀，说你想跟美国人，尤其是美国工程师解释这个东西解释清楚实在是太难了。当你跟他们说 history 的时候，美国人的理解大概是100年之前。说拜托，在我们欧洲，如果距今的年数是四位数以下，我们都不叫历史，好吗？
朝他们酸的。
对，他们在那嘴臭那些提问的美国工程师啊，就特别好笑。
当然了，现在美国还有多少有多少工程师呢，对吧，很多美国软件都是找印度工程师在做嘛，这个就是另外一件事情了，对吧。啊，我觉得你听的还挺多的呀，就是尤其是像第一天开场的像那个 Matthias 的那个演讲，因为我必须在另外一个场地去做的主持，所以那些我都没听到。所以这个就是有时候你哪怕在现场两个场地同时进行，你肯必然会漏听到另外一半东西。你至少会漏到一半，
也不可能都听全。
对，
我就觉得这样很好啊，就大家都听了不同的东西，然后来互相分享嘛。对，
对对
对，而且哪怕你听的同样的东西，不同的人会有 get 到不同的点。 那接下来就是陶一红了。
对，我相较于那个张轩来讲，也没有听这么多，因为本身还有其他的一些工作在。那尤其前面两天我听的比较少，后面的我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去探索。那我就做一个其他的补充吧，就是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那个像素字体，就是
啊那个老大哥
啊 ，Peter Van Blokland。
对，因为本身他跟我们汉仪其实之前字体之星。我忘记是第几届，其实是有合作的，对吧，张轩？
前两届都有合作。
哦，对，他是我们西文应该是匹配的一个评委之一，我印象中。对，所以当时其实我就有对他有所了解，也知道他像素字的项目。那其实他今天这次带来的就是对这个像素字进一步的升级，或者说不断持续的一个迭代的升级。那在我看来，我虽然说这个项目它不是一个完全新的，但是让我感受到的一点就是本身Peter 这个老师他年纪也应该不算太小，1950几年吧，我记得他在这个字体行业当中不断的去
德高望重哦，人家可是，你不要说这个字体项目不太新，他这个字体项目是非常旧的一个项目。
是的，我知道应该是1970左右的时候应该开始推进的，我印象中
这个项目最早是在1979年的就开始做了，然后对，然后是5×7嘛。最搞笑的是这款它那个字体名字叫 bit count 嘛，因为它是像素嘛，所以像那个比特嘛，就算比特嘛，叫 bit count 嘛。然后结果在这个时间点把这个东西拿出来的时候，然后他自我开玩笑说啊，大家不要把这个看成 bitcoin。
是，就是我感受到最强的一点就是他对一个项目持续的一个创新和变化，而且他的一个角色会感受到他不是一个纯粹的类似字体设计师，他有从工程师，从教育者，从可能其他的各种角色不断的对一个项目进行持续的揉捏。我觉得感触比较深的一点就在于我可能自身在这个阶段也在发生一些本身设计师角色的一些迁移和变化，让我明显的感受到想要对一个项目或者说内容有足够深的理解了解和创新，那你就得兼顾起各种不相干或者说各种不同的角色它的一个杂糅和揉捏。所以让我感受到最深就是它项目从像素它的这个5×7的一个探索，它到后面这个像素大小的变化，不同轴的可变的一个参与度，再到现在有Color V1 的颜色的一个推进，它相当于是把一个本身带有像素字体的项目逐步的又变成了带有一些研究探索玩乐及很多因素于一体的一个综合性的项目，包括它也开放在这个网上可以让大家去下载去探索。所以我会再一次反映到就是在我实际的工作当中，我们很多一些客户啊，他也会一直去跟我们探讨，诶，我们字体还能有哪一些创新，除了大家现在一直在聊的可变字体之外，那我们字体还能有哪一些创新，或者说字体本身除了作为这个正文承载信息之外，它是否还能带来更多的其他的价值？那比如说像我们字除了系统字体之外，现在我们也有很多字体是用在锁屏，就是时间数字时间锁屏这一块，那它对于字体的一个玩味程度或者说多样性的变化程度上，它就有很多探索的空间。那其实就是让我感受到，即使时间比较久远的这个项目，它通过不断的技术的更替，通过不断这个商业需求或者自己角色丰富探索，能够使一个项目不断的深入挖掘。那我也希望以后我们自己有类似项目能够像他一样，它不是一个零到一就结束的事情，而是能通过零到一不断的1.1、1.2甚至到2到3它的一个持续性的挖掘。这可能是我最期望以后能在自己身上看到的这样的一个期待，或者说商业项目的一个延续吧。
我觉得做一个项目啊还不算很难，但是呢你要把一个项目把像它这样就持续的维护，然后呢不断的给它再做新，像它这样对吧，一个从1979年的这个字体项目可以一直做到现在，我都不知道它是新瓶装旧酒啊，还是旧瓶装新酒了。对吧，
对，所以我就没有具体在讲它这个字的一些设计点，而是他对于这个字不断翻新或者这样的一个思路，让我就跟我们现在的一些商业项目包括字体所承载的商业的一些契机，我在想能否有一些新的可能性。
对， 因为大家可能会想嘛，对啊，这个点阵字体应该是就最早期的字体这样的一个对一个技术，结果他说我现在我照样能用最新的 OpenType 的彩色字体的这样的一个 spec 重新把你再重新翻新再做一遍，对吧？
对，变成立体的，变成什么不同这个造型的，不同颜色的。
一方面来讲呢，是说它这个字体本身。它很有这样的扩展性，对吧？另一方面呢，这是说明它设计师我自己能，我很有能耐呀、啊，对啊，对啊，我怎么样的技术我都可能把它来耍一遍。
所以我额外的就分享一下这样的一个演讲内容。
我看了一下那个 Peter Van Blockland， 他对于很多字体设计师来说都是一个，他就是一个行走的传奇。
对。大师
就是跟 ATypeX 相关的，有一个奖叫 Prix Charles Pigneau，
夏尔佩尼奥，
夏尔佩尼奥大奖，
Pigneau
这个东这个奖，
嗯，
然后这个奖是专门，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是颁给就是是35岁以下还是40岁以下对行业有杰出贡献的设计师，
35岁以下。
OK， 那 Peter Van Blockland 获这个奖是1988年，上一次这个奖颁的还是2018年颁给那 DJR，
对。然后夜玫瑰你已经没有机会获得这个奖。
我离这个奖太远太远了。
没事，我们到时候在字体之星颁布一个40岁以下的杰出贡献。
那我很快也过期了。哎，我离
他给你延到 45，
我离字体设计奖这种东西太远了。Anyway，
不过话说回来，就是陶一红同学不仅要做工作坊，然后因为没有时间去听你演讲的原因是你一直都在摆摊是吧？
对，因为我们赞助其实还有一个额外的这个优势是在于我们有一个小摊位，我们也特地从这个上海和北京两个地方带了很多物料，关于我们的字体之星，包括还有关于我们汉仪自己这个产品字体的一些衍生品啊，或者说宣传手册啊等等。
我觉得你们还是很卖力的，就是你们摊位是一直都有人的。
是的。
不像其他的某些城有些摊位他们就直接东西一放然后人都不在。
对对。
你们倒是一直都守在那儿，然后你们东西还都发光了是吧，还挺受欢迎的。
是我们其实这个还是比较有趣的，就是因为可能我们在中国待惯了，对于这种展览我们都是很重视的。我们其实提前一天早早的就来到了那个 ATypeX 的那个学校的地方，但是呢他当时这个导师什么东西都还没有布置好，我们在那个学校里转了一圈又一圈，一直不知道这个他的入口他的这个展览区域在哪里，后面才好不容易联系上。然后呢其次就是我们那个当时还讲那个展览的地方其实它是有一个很大的屏幕是可以放视频的
啊？是吗？我都不知道那边有视频哦。
我们这么四五天吧就看到这个视频，好像大概就放了不到十分钟就结束了。
天哪，
我的意思就是只有我们一直在的人才关注到，你们可能从来都没有人看到原来那里可以放视频。对，其实是有视频的。对，我们其实还特地做了视频的，就是关于一些我们想去展示的这个想宣传的一些内容。对，然后还可以分享一下，就是我觉得比较有趣的，我们带了很多物料嘛，有一些物料比如说中国人比较喜欢的发财暴富什么享清福啊，对，然后还有一些那个我有猫我有狗这样的一些小的这些钥匙扣之类的。什么大家看到这些奖品的时候，其实最早被发光的就是关于猫和狗动物相关的这些这个衍生品，很受欢迎。
嗯，对，因为那个比较也比较容易懂嘛，就老外也看得懂嘛。
是的，包括我们在那个丹麦街头也会看到很多人是遛着狗，对吧？那个这个很惬意的感觉，所以在那边就大家对于宠物的友好程度啊，包容度是特别高的，所以看到像狗狗猫猫的，大家自然而然的就是散发出对这个内容这个对这个物料的喜欢。那包括像我们其他的这个大家中国人比较喜欢的这些暴富这些词，或者说对于一些甲骨文的内容，他们的关注度敏锐度就不会这么高。那还有另外就是我们还有其实希望在这个展览当中把我们这个汉仪字体之星这个比赛能够带到这个欧洲，让更多那个非中国母语的一些设计师学生们能了解到我们在中国有一个关于西文或者关于甚至多语种，我们应该有韩文阿拉伯对吧，包括那个拉丁这样的一个设计的这个品类。我们其实这次我记得 Eric 也是我们赛事的顾问，和程训昌老师两个人都是赛事的顾问， 张轩是那个我们西文组的评委，对吧？我们其实后来给大家去给他们那个演讲者，包括参加国际会议的人，还有其中还有一些老师，我记得还有从那个美国院校组织学生来的一些学生，我们都把这样的一个内容比较好的传递给他们。我们在走的时候也把这个海报贴在了他们学校的那个墙上，我们还拍了照贴在墙上，如果他们能看到的话，应该也会增加一些我们投稿的内容，或者说增加一些母语者的这个参加比赛的一些几率。
是的呀，要不然的话，对呀，你们大家都要搞多文种，对吧？然后这次呢，你们要收多文种的稿，那你们要做宣传啊，要不然的话，莫名其妙的，他们怎么会知道，就是远在地球的另一边有一个中国公司要收这个多文种的比赛了，对不对？嗯，哎，字体之星的截稿日期什么时候？
字体之星截稿日期我看一下，应该是八月底，对，
8月31日。
2025年8月31日，而且我们这次是第六届了，
所以其实还是有时间，因为我觉得像这种比赛的话，就大家不到最后一个月，这个稿件都不会出来的，大家都憋到最后。
其实大家也不敢起早提交，都会在不断的打磨。分为两种人，一种是这个作品早就有了，在不断的打磨；还有一种就是我临时憋一个大的，靠，一来。但是很多我觉得很多有创意的设计师，就是不是说一定要多有时间去做这款字，而是他在日常生活中已经把很多灵感都收集好了，他真的要参加比赛了，他直接能把自己的创意的灵感直接一下实现。我觉得这类型的设计师还是比较多的。
对呀，这个哎，像平时我们写稿子也是一样的嘛。就是平时是都是打腹稿要打，然后真正坐下来写出来，其实一两个小时就写完的事情，对不对？但是你真正的平时酝酿，你要怎么弄？你得你脑子想这个东西的话，要花很长时间
构思
对
框架。
对，你好像看起来很轻巧，一下子一两天就画出来，但是为了这一两天，我准备了多长时间，对吧？这是不一样
的。而且我现在明显感觉到字体之星这样的一些专业的比赛，汉字部分的字体质量我觉得特别高，种类也好，包括字的质量也好，其实比往届确实都是会高很多，包括从那个评审团的这个水准和人数上，我觉得也一年比一年这个更隆重吧。
哎呀，这也办了第六届嘛，对吧？第六届你总是要有个提高嘛，对吧？
我觉得我得补充一件事情。
你说。
就是我们从录音的一开始，我们就提到了汉仪这次参加 iTypeWeb 团队同行的有一位设计师叫大方，但是你好像从来没有介绍。大方是我们的市场部设计总监
啊，他算是设计师哈。
对，他是我们汉仪本仪。
对。
你再解释啊，因为对，就是那个有曾经有一个号是那个汉字的汉阿姨的姨，我们就想汉姨是谁呀、啊？这个，然后但是那个号现在注销了是吧？
对，注销了。但是实际上他的这个本体就是大方汉姨本姨。
对，哎，所以他是设计师出身是吧？他是平面设计师，
所以我们的很多物料也是他带团队一起做的。他是清美就是毕业的
啊、哦，他是清华美院毕业的啊、哦，那离我五道口还挺近的。
是，你们都是校友，都是挨在一起的。
我们什么都是宇宙中心，好吧？
我作为清华毕业生，我想了几秒钟，清华美院算不算清华？
对对对，我也在想这个问题。
这是你们自己之间的事情了。
也也，我们之间会有这个问题。
对。
好了，我觉得就差不多了，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开始吐槽了。因为我陶云红也是第一次去丹麦是吧？
对对，我第一次，
不过
第一次就来到丹麦，
提前去了，然后还顺便去逛了一下是吧？
对啊，我们前一天相约 Eric 一起，我们第一站是管风琴建那个教堂，对吧？那个教堂确实挺漂亮的，那个
拍了好多网红照。
难道不是因为我在群里面天天叫吗？
丹麦的建筑就是好看嘛，对吧？
风格也多，历史这个沉淀的这个跨度的时间也久，我觉得它呈现出来的东西确实很不一样。管风琴，对，给进去的这种震撼感还是比较强的。
我查了一下那个教堂里边，它没有那个钢筋混凝土底子，它真的是全砖，太可怕了。
对，它是用砖，
但是我看那个结构，就是因为它很多砖斜垒的嘛。所以我是在想它里边会不会就是它里边有钢筋，但其实并没有，就它真的是纯砖，太可怕了。
什么黄砖什么之类的，我记得。
但是因为它很受欢迎，所以它周围那些房子，它是在刻意去模仿这个东西。其实这个教堂它只有它自己一个本体，周围那些看起来像它的，那其实都是大家仿建的，就特别有趣。所以那整个那个区域它很统一嘛。
嗯，你们知道吧？就是广丰琴教堂是它的外号嘛。人家有真正的名字叫什么？
是纪念一个，我记得一个传教士还是什么的，
一个教育家兼诗人格隆维，所以他的真正的名字叫格隆维教堂。
建筑外面长得像管风琴，所以叫管风琴。包括它里面不是有一个最大的北欧的管风琴吧？
对，没错，它里面的确是有个管风琴，而且它其实里面有两个管风琴，有一个大的，还有一个小的。但是。广丰琴教堂就是因为它长得那个样子，所以给被起了个外号而已，人家是有真正名字的。这点我们一定要强调一下。对。
我突然想到，就是我们结束广丰琴以后相约去那个叫什么嘉士伯美术馆。
这个
太搞笑了。
太搞笑了。你刚刚可以给大家解释一下。
对，因为我们在这个广丰琴结束了以后，我们就相约去嘉士伯叫博物馆或者美术馆嘛，我们用的是中文的称号。然后我们一起上了这个地铁，但是我们却正好没有坐在同一节车厢，对吧？
对，
我们就在不同的站下来了。我们说，哎，这个难道不是我这站吗？然后 Eric 说，不啊，我看着地图就是应该在我这站下的。那我说没事，那我们就在目的地集合吧。然后我们就去了新嘉士伯美术馆，Eric 就去了应该叫嘉士伯故居吧，
对
吧？对
然后那是嘉士伯博物馆，因为嘉士伯啤酒嘛。
Okay, 啤酒。我去的是美术馆，就是嘉士伯他的儿子自己收集的一些之前收集的很多藏品，后来应该捐赠出来去修建的那个新嘉士伯美术馆。
所以你们去的那个地方叫新嘉士伯是美术馆。对，然后我去的是嘉士伯博物馆，就是真正的啤酒博物馆。一开始我们从这个广丰琴教堂出来的时候，不是有提我们下次接下来去哪里什么你们，然后就提议嘛，那去嘉士伯博物馆嘛。好，我们就去了。我后来聊，哦，你说的嘉士伯跟我说的嘉士伯不是一个嘉士伯，然后我们还得想到底谁去了假嘉士伯。
最搞笑，我们在那里看着雕塑，然后 Eric 在那里喝着啤酒。
对呀、啊，然后我在想，嘉士伯那肯定是来喝啤酒的呀。我后来反省，我真是个酒鬼。就是因为我们去的是啤酒博物馆，然后他那个当然了，因为是嘉士伯嘛，那他有嘉士伯父子啊，然后当时开啤酒厂怎么样？因为当年真正就是有那个他这个啤酒厂，他改造成现在的博物馆了嘛，所以他真正有啤酒厂的那些厂房啊什么什么的什么的。然后到那个地下呢，他有一个全世界啤酒瓶各种各样酒标的一个展览，非常的宏大，就是所以到那边可以看到世界各种各样的啤酒。然后对于我们这种学字体的人呢，就看到各种各样的酒标也是挺好的，
这个可能是我们发生了一件趣事吧，我觉得在丹麦。
哎呀，所以啊，就是我们这些批人太松散，
对，就是没有太多计划的。
哎呀，就是你还没别说，就是咱们约这个酒店的事情，我们酒店虽然叫同样一个名字，但是
哦，对对对，
等到最后才发现咱们住的并不是一个酒店。
对，我们到大堂集合吧。你到了吗？我已经到了。你呢？我也到了呀。发现不在一个酒店，
然后才发现，其实那个酒店排下，它在哥本哈根好像是有四五个地方，
三个。
OK，
我说到有三个，当时
至少有四个啊，所以就是各种各样的不靠谱。你们还是去广丰琴教堂？你们还是坐什么巴士去的？
对，我们是坐巴士去的。
好神奇，对啊，对啊，我坐地铁，我自己都到了，怎么那你们还坐巴士？哎呀，好奇怪，就是各种各样的，好神奇。
就是他那边有，就是哥本哈根好几个连锁酒店，所以这次就是主要参会的人，就是要么去了 Wake Up。然后要么去了 cabin， 但是 cabin 也有两三个，然后 wake up 也有三四个，所以大家根本就不知道谁在哪儿。
我觉得至少这个哥本哈根挺适合我们的，就作为批人，他的这个放松的程度啊，对啊，哎，这个会议哎稍微晚了点，好像也没那么大关系嘛。
对啊，这个北欧人民很松弛的呀。
对，我觉得这点很好。本来我都觉得已经挺批了，到了那里以后发现，哎呀，这个 还能再松弛一点，还应该再放松一点。
我们甚至把 Mira 这个 J 人然后都变成了 P 人。Mira 说他把反正是带着甚至就是带有他一些证件的外套然后落在了博物馆。但是博物馆那边他关门很早嘛，就是不是下午四点就是五点他就关门了。然后我们没办法，我们就只能就是晃晃悠悠说，哎，就反正都已经拿不到了。然后米尔还特地绕过那说，你看这就是我说外套被锁在里面的博物馆。我们一看，咦，旁边的咖啡厅开着，然后我们进去喝杯咖啡，然后看说啊，就隔这个门，这个门能开吗？他们说能呢、啊、然后所以米尔就通过旁边开着的咖啡厅又把他的外套拿了回来。然后米尔非常开心说，做屁人太快乐了，不但很屁，而且没有任何代价。
哦，原来你们还一起去博物馆了。嗯，
准确说我们是参观了 Mira 丢外套的博物馆，那时候他早关了，我们进不去。
好吧，嗯，哎呀，因为 Mira 他就是也是时间很紧很赶嘛，对吧，所以嗯，但是能见到他也非常不容易，因为我已经五六年都没见到过他了，这次能在哥本哈根碰到他。
主编和 Mira 他们讲完那场之后，然后我们不是 po 了些朋友圈 po 了些照片，然后就看迷笛在那儿，就是在回忆当年非常激动的样子。我就觉得啊，那我也好像认识 TIB 已经，
那当然了，对呀、
啊、也十年多了哈、嗯、It's a decade, more than a decade.
对呀、啊。嗯，因为今年是我们的 Type, 原来叫 Type is Beautiful, 我们所以大家都老用户都知道，我们管我们叫 TIB, 那后来呢我们改名成 The Type 了，但今年是我们的第18年。小女子年方28。什么鬼，
等一下。28不是16吗？这什么乱七八糟
的。我自己说完以后我也觉得什么鬼。Anyway, 就是你想一个如果是一个人的话 ,18 岁也是成年了对吧，所以呢我们在18年的这样一个时间点，然后我们在 A-Type I 上面去跟大家介绍我们这18年来做了一个什么东西。结果说完以后听好像在座的听中国、哦、我们这些老朋友们都非常的感伤。
我觉得感伤是正常的，因为我觉得和现在字体公司一样， TIB 并没有在短视频的时代找到自己的短视频整活定位。
那是啊，因为哎，我们这帮人都一起老了嘛，所以呢就是搞不玩不转，就是现在大家就玩的小红书啊什么的嘛，这是事实啊。嗯，所以我们现在不是要找新的小朋友一起来帮忙运营嘛，就是这一点啊。就 Rex 他其实也在很烦恼这一点啊，现在作为中年男的 Rex 的他现在要考虑生活啊，要养娃啊，要带娃啊，要干嘛干嘛的，对啊。要面临中年危机啊，就各种事情啊，多不容易。话说回来，这次 A-Type 的组织我觉得有很多可以吐槽的地方，你们可以一起来吐。
我感觉因为我是第一次参加嘛，其实我整体的感觉还是挺好的。
但是你因为没有比较，所以你感觉好像 A-Type 就是这么松散的 对吧
我觉得就是这样的一个氛围很好，就没有一种让大家有很多必须的事情或者说有很急迫的这种压力，我觉得没有，挺好的。
嗯，因为国内是比较卷啦，但那是的确的。然后在国外的话，换一种环境，而且呢，最重要的是，这是一个国际的大会，大家都来自不同的国家和文化背景，所以很多事情的话，能把事情做出来就很不容易了。而且你没有办法去就强迫人家，因为像大家都是志愿来做一件事情，大家都是无非
对对对志愿做，
对，希望就是
非盈利
对来努力的把这个事情能做好，就能做出来就已经很不容易了。说实话，
其实我如果要打分，我觉得挺高的，我觉得感受挺好的。
好，理解万岁。
是因为我虽然前两期我也简单听了一下，那个比如说会场有点远或什么，其实我觉得这些都我都可以接受。不是我在我的槽点，如果非要有个槽点，我突然想起来了，那个海报它不是有赞助商的 logo 吗？这个我不知道能说不能说，因为汉语的 logo 没有问题。那个
对啊，那你就
对我突然
你还说什么？人家都不说，你说什么？
那这段剪掉，
没有很有意思。
对他那海报上面有横幅之类的，都有赞助商的 logo 嘛？那个我记得大会场还是哪个会场的横底下那个 演讲台的下面应该是有他那个上面的镂空还是什么都是出现错误的，就他把他的 logo 都做坏了。然后小的海报就是在马路外面那个海报，进会场的那个海报，方正的海报都被遮没了，就是你能隐约的看到有方正的那个 logo。
那天是大方跟我说的，说而且他说的特别有意思，我说什么一个是正片叠底了，一个是
叠底了，对，
还一个是什么？我就觉得我突然对吧？他跟我说方正字库正片叠底了，我说哈什么事情？
好像是做了这个操作然后看不见了，然后深泽的那个估计是矢量化了以后它在整体它没有成组去进行复制，它中间的一些镂空，因为大家可能对这个 logo 不是那么熟悉嘛，它在位移的时候就丢失了里面部分镂空那个黑的部分，导致这个一看它就感觉像破损了。这个点怎么说呢，也不能叫吐槽，就是反观如果在中国一些比较这个大型的会议，国际会议上可能会比较成为致命的失误吧。我只是说正好通过这个事情来比对一下，这个我们这次的北欧之行还是很放松很愉悦的，对于这些事情我们都可以忽略。
你这个对高级黑啊，你这是没有当然退一万步来讲，就是把赞助商的名字呢弄错了，这是一个非常不应该的事情。
对对对，
而且呢当然这个存储是意外，人家肯定不是故意的，而且呢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他那个就是小图是错的嘛，然后但是大图是对的嘛，因此呢这个是完全真的是一个纯粹的技术性的失误。我觉得这是不应该的。虽然我也不代表官方，但是我觉得还是要对这个赞助商说声对不起的。
我还是问了森泽的萨卡摩托森，我说你看到了吗？萨卡摩托森我看到了。
萨卡摩托森他自己是理事会成员啊，对啊，他自己是理事。
对，但他那个横幅有的对有的错，就是好像就是一会场的没有问题，二会场的是错的。反正就非常的，
对，肯定是一个小的意外了，
就是过于松弛，哎，然后很多事情，不在最后一个，最后一分钟他不决定，然后什么东西都是特别赶。
其实整体我觉得还是感受体验都是挺好的，
那就好，
哦，对，我发张图给你们，我们第一天去看那个 archive 的时候，他说这是丹麦字体的几个特征之一，一个是 AR 那些斜的角，然后它都会切一个那个矩形的边嘛，就是大写 A 和大写 R， 然后它那种包括 V， 然后边缘都会切一个矩形的角。另外就是这个 G， 然后它底下的 loop 通常就走到这儿就停住了。然后我们就看到这个 baggage center 和 luggage 全是 G。特别的好笑。
就一坨虫子感觉，哎呀。
但是我们觉得还挺可爱的。当时我拍了，然后陈主也拍了，然后何世安也拍了。
所以这是在哪儿？
对，这是在车站，这是在那个车站，然后下去拿行李的地方。
这是哥本哈根中央车站吗？
中央车站，对。
啊，是吗？好吧，那个车站很大，我都没看到这个地方。好吧。
它有一个就是，就是好像在某一个末端，然后有一个往下走。因为我觉得可能就是它有欧陆的那种长途的那种，所以它会有这种单独领 baggage 的地方。
对对对对。
你不觉得这个 luggage？Luggage 非常的可爱嘛。
因为之前已经有很多嘉宾也都提到了嘛，对吧？因为这个丹麦人号称说这个是他们丹麦的风格啊，会把这个小写字母 G 的降部给它切掉。可是事实上这个其实并不是源于丹麦啊。当然了，即使不是源于丹麦，它可以也号称说我们是在丹麦发扬光大了，对吧？对，现在呢因为它是目前这款字体它已经变成丹麦那个国铁的导向字体了嘛，所以你只要在丹麦你就要坐地铁，就是它的铺天盖地都是，你必须要每天要面对它。行，好，那也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来参加我们节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拜拜。
好，大家拜拜。
拜拜。
好，感谢大家收听，大家可以从各种社交网络上关注我们，我们在新浪微博、微信公众号以及 Twitter、Facebook 上面账号呢都是 TheType T-H-E-T-Y-P-E， 大家同时也可以在 Instagram 上面呢找到我们， Ins 上面呢可能就是 TheType_com， 还有我们有小红书，小红书的话可能就是文社啊，就是文字设计文社 TheType。 当然大家更可以在我们的网站的 type.com 阅读更多的内容，并持续关注更新。还是那句话，欢迎大家用邮件的方式来给我们一些反馈，我们的邮箱是 podcast@thetype.com。 本期节目由 Eric 主持，是 Eric 在 macOS 上剪辑制作完成了。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